弟兄姐妹平安，5月4号提摩太凯勒箴言书灵修标题 Annoyance。 Annoyance 这个字呢，就是指烦恼啦，或者是气恼啦，或者是令人烦恼的事物。那在今天这个 Annoyance 标题之下呢，提摩太凯勒就引用了箴言书10章12节跟12章16节，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那这个呢，在简明版圣经就说，恨能引起争端，爱能原谅别人的过犯。那第二节经文是在12章16节，愚妄人的恼怒立时显露，通达人能忍入长修。简明版圣经呢，就翻译成愚蠢的人生气立刻就显露，精明的人含羞忍入。那在今天 annoyance 这个恼怒、气恼、烦恼这些这个字的标题之下呢，提摩太凯勒就说conflict 这个字冲突，那在和本圣经呢是争端翻译成争端。希伯来文呢这个字 madon 这个字 madon 这个字呢就是争吵或者是争论或者是吵闹。所以呢，提摩太凯勒就说，箴言书里面的这个conflict 这个争端呢，指的呢，并不是立场很坚定的有不同意见的那种争论你有你的立场，你坚持你的立场，那更加一直讲说你就是坚持，你一直在辩论，或者是一种 respectful argument， 一种很谦恭的、谦和有礼的辩论。在箴言书里面每一次讲到这个 conflict 的时候，讲到这种争吵争论的时候，指的都不是这种不同意见两个人在那边争辩就是说理，好像真的在说理很有礼貌在辩论，不是，而是那是神所恨的事情，好像6章19节是这么说的，那里就讲到耶和华所恨恶的呢有六样，连他心里面所憎恶的呢一共有七样，其中一样呢就是弟兄中散布纷争的人这个6章19节在家人之间引起纷争的人，这个纷争所以当箴言书里面讲 conflict， 讲今天讲的这一个争端，不是只说你们两个坐下来好好就事论事在讨论，而是神所憎恶的那种引起纠纷，引起人跟人之间的那种纷争所以呢那是神所恨恶的事情，而且呢他在冲突中这个核心呢是 annoyance， 冲突的这个核心 annoyance 就是什么呢，就是恼怒愚妄人的恼怒这个恼怒这个字表示的是什么呢，就是在人跟人之间的一种 contempt 就是一种感受，觉得某个人或某件事情不重要，就不值得尊敬，所以呢把它翻译成鄙视或者是轻蔑。所以呢箴言书里面讲的这种争端呢指的基本上就是人跟人之间那种鄙视那种轻蔑 contempt 跟 disdain 呢翻译成鄙视藐视，就是指完全缺乏尊敬，因为你认为他呢不够重要，或者呢在冲突，或者呢他不够好，所以呢你对他完全缺乏尊敬所以当你看到这个 annoyance 这个恼怒愤怒愁烦这个字的时候呢，提摩太凯勒就讲说，在争端里所说的呢，冲突中所说的呢，每一件事情你跟人家有这种纷争了，你嘴巴里面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件事情呢，都是一种轻视，一种贬低 belittle，都是把对方呢让对方看起来呢很渺小或不重要，而不是呢要使对方来信服相信，然后被你来说服。那在第二段呢，提摩太凯勒就说，对这个纷争我们的解决之道是什么呢，那就是10章12节讲的爱，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所以呢当我们讲说解决之道是爱的时候呢，这并不表示这主要讲的不是一种感受，也不是指说你有必要的时候呢你却不去纠正他，好像27章第5节第6节说的，当面的责备呢强如背地的爱情，那朋友所加的这个伤痕呢是出于忠诚，但是仇敌呢连连亲嘴却是多余， 所以呢简明版圣经呢就翻译成，你如果真正爱一个人呢，就应该坦诚地指出他的错误不应只是暗暗地关心，让他以为你不在乎。那第六节，朋友指责你而使你难受，完全是出于真心好意，但是敌人对你频频亲吻呢，完全是在骗你。所以提摩太凯呢就讲说，在纷争的时候呢爱能遮掩一切过错，但是这个爱这不主要是表示一种感受，也不是指说你有必要要去纠正你却不去纠正，好像箴言书二十七章第五节第六节我们刚刚所说的。所以提摩太凯勒就说，当箴言书十章十二节说爱能遮掩这些错误过错的时候呢那不表示说我们在讲解决之道，这个爱并不表示把它盖起来不去看它，把它盖起来，不是的怒气呢是试图要去显露，要去暴露，要去揭穿对方，使他们看起来很糟糕。但这里呢爱能遮掩一切过错，不是把它盖起来，而是指拒绝，爱是去拒绝去报复，并且呢爱是有意的去寻求把对方呢放在最好的光照之下，就是说我们把它放在最好的那种光这样来看它，让别人让它看照起来呢是最好的。所以爱是寻求把他们的需要放在你自己的需要之前如果可能的话，一切呢都是在帮助别人改变的这种兴趣当中的，也就是说都是考虑别人改变为优先。所以提摩太凯勒要我们牢记在心的就是，怒气呢我们以前讲过是释放出来防卫你所爱的某一件事情的一种能量。所以当你在这种 conflict 在争端争论当中呢，你要停止你为了防卫你自己那个自我 ego， 然后呢你就对对方有怒气，你要留意不要把这个释放出来，你要停止释放出这种怒气来防卫你自己的自我，然后呢去敌对对方。相反的，你要释放出来这个怒气呢把你这个能量释放出来，是针对那个分化你们俩或你们三你们这个群体的问题所以要把你的能量释放出来是针对这些问题而不是人，因为那些问题呢分化了你们。所以提摩太凯勒今天挑战性的问题就是说，你在面对面言论当中或者在 online 线上讲话当中，你是不是显露出你的这个 annoyance， 你的这种恼怒你这种气恼这种厌烦呢当你去跟别人在有 argue 的时候，当你去跟别人在争论讨论的时候，你是揭穿对方呢，还是你是在爱中在遮盖对方呢？那提摩太凯勒今天的祷告就是，父啊，你呢倾倒出来的对罪跟邪恶的怒气，这个怒气你竟然是透过耶稣基督，然后呢你就把你的怒气呢收拾起来。但是我呢总是常常被很多人呢所恼火，而且呢我蔑视他们disdainful 就是蔑视。那请你赐给我更仁慈的灵这种 gracious spirit 恩慈仁慈的灵，以至于呢我不去计较那些轻视并且呢把对手放在最好最可能的那个好的光当中就是放在最好的状况下来看他们。阿们。那今天呢还是延续在讲这个怒气七宗罪的怒气讲到这个所谓的 annoy 恼怒觉得很烦，然后就立刻显明出来在这个恼怒这个字 annoy 是跟前面的一个恨能挑起争端这个争端有关的。这个争端呢不是一种你好好的跟人家来一二三说理，若 P 则 Q， 若非 Q 则非 P 那是逻辑学你不懂也没关系，就是说你一直在跟人家说理，为什么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不是，而是你们俩在争辩 这个不是争辩一些什么我跟你意见不一样哈，那种为什么这个好，为什么那个不好，我为什么喜欢这个，我为什么讨厌那个，不是，而是一种彼此之间已经分化了，因此呢，彼此之间在那边引起上帝所恨恶的那种纷争了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当圣经里面讲争端，如果我们恨一个人，而不是去爱一个人的话，这个争端就被我们挑起来，这个争端就是会让我们俩彼此不和这个争端就是藐视鄙视别人，为什么呢？因为它最核心的就是 annoy， 我们就生气了我们就恼怒了。那这里的生气跟恼怒呢，指的呢不是说你尊敬对方然后你再好好的谈，不是，而是指因为你跟对方你要防卫你自己的那种骄傲的 ego 自我，当你要防卫你自己骄傲的自我的时候呢，你那个怒啊恼怒啊你就觉得很烦，然后你就发出来，你发出来这个能量呢是不能解决问题，反而轻视了对方，藐视了对方，把对方放在一种非常不重要甚至是揭穿他，把他的那个不好全部都显明暴露出来，让他呢看起来就真的是很糟糕他本来已经很糟糕了，但是呢可能不是大家都知道，然后你就把他揭穿出来所以爱是什么呢？爱是拒绝去报复，而且是有意把对方放在最好的光照下，爱是要把对方的需要放在我自己之前如果可能的话，爱是为了要帮助别人改变，就这个利益这个兴趣为优先。所以呢，当你的恼怒要发出来的时候，最好你的恼怒所发出来这个能量不是为了要防卫你自己所喜欢的人事物，而是要去针对那个分化你们两个之间的不和的那个问题，不是针对人不是针对对方，而是那个问题怎么样把这个问题解决，这就是上帝constructive anger 有建设性的怒气上帝的生气上帝的不高兴真的是建设性的，因为他在他的烈怒当中，他呢没有把我们这个人给解决掉，相反的他来解决我们跟他之间为什么不和这个问题来解决掉。所以对我们来讲呢，你就可以去思考，当我们在思考这个愚妄人恼怒历史显露的时候，其实呢你说我录音录了这么多天都在讲这个怒气，我心里会不会很 frustrated， 很有挫败感，会有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自己嘛你想想看他这里讲的哪一个跟我没有关系呢当我跟人相处，当我跟同工之间在一起的时候，我真的很容易就恼怒哇，给你一个指令，然后你睡眼惺忪看都没看，我说下课以后把这个讲义发给同学，怎么传达到学生面前就变成上课以前学生要看完，因为要讨论哇，上课以前，那现在离上课只有两小时学生要把一个个案看完还要讨论完，怎么可能那我的恼怒就出现了。那我为什么会恼怒呢？是因为前面呢我就说这个东西呢麻烦你发给学生然后是下课以后再发，结果你的回应是好我马上就发让他们在上课前看，然后我就说你没有倾听。其实我可以讲就是说不是，我的意思是下课以后，我可以再重复我讲的话，但是因为我心里面很讨厌别人呢特别是同工这么漫不经心没有倾听，所以我会感到很烦。你知道这个烦吗？这个愚妄人的恼怒历史显露，那就是我啦。所以我的回应绝对不是把我刚刚的命令重新再讲一遍，我会说你没有倾听吗？我会说要做一个圣经辅导员，你怎么不好好倾听呢？我会说你怎么都不好好看信息呢？我会说你漫不经心，结果呢那你就被强迫要再回去看，看完了你说好我明白了，意思就是说你懂了，你懂了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要你下课以后再给同学，就没想到你发出去呢还是证明你不懂，然后呢我假设你懂，因为你都已经看了第二遍了嘛，结果呢你发出来竟然是这样，那我一看到这个指令出来的时候， 到群里面我就回了一句，我说谁下达的指示啊？但我就这么讲，然后你就说啊，是我下达的。我说我有叫你这样子吗？我有叫你这样发吗？我是说下课以后，怎么会是上课以前要看完呢？好，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其实我的恼怒是立时显露，因为我的语气音调已经不耐烦了，甚至火大了。然后等我火大完了之后，我说你要到群里面去跟大家道个歉，认错。结果没想到你道歉呢是这样说，这个不用在上课以前看，是下课以后再看。你并没有把对不起讲在先，你并没有跟大家道歉。哎呀，对我来讲，你连自己做错了，你一个道歉都不会吗？好，我又说了，我又生气了，说，哎，你在群体里面，你说错话，你就要去道歉。你下达错误指令，你就要去道歉，怎么这么爱惜你自己的面子啊、名声啊，怎么不会去呢？可是，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的恼怒就立时显露。结果你知道吗？我所做的这一切啊，哎呀，今天提摩太凯勒讲的，这不是只说遮盖哈，遮盖的意思不是只说你就把它盖住不管它。啊，然后应该纠正对方的时候呢，你不去纠正，不是不是，而是指说你要去纠正的时候，不是去遮盖，不是去掩饰，而是呢，帮助对方去做出好的改变，生命的改变，不是防卫我自己的那种该死的骄傲或者自尊心或者是自我，而不是我自己的利益，而是对方。所以，当我这个恼怒要释放出来的时候，是要针对问题。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他没看清楚嘛？那下一次怎么可以帮助他看清楚？哦，你明了，就是他早上呢7点刚睡眼惺忪醒来，他早上7点刚睡眼惺忪醒来的时候，他自己确实没看好。那下次呢，就叫他早一点睡觉，叫他早上7点呢，先别处理公事，等你头脑清醒了8点，你再来处理公事，等等等等，但是，当我没有这样做的时候，所以提摩太凯勒今天挑战问题就是，你在面对面的时候，在跟别人 argue 的时候，或者争论、评论、讨论，或者你在 online 网络上或线上在讨论的时候，你是真的是把你对对方的那种恼怒 annoyance 显明出来呢，还是你真的是用爱来帮助对方，来遮盖对方？遮盖不是说这个该提醒的就不去提醒，他错的你也说是对，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帮助对方去改，把问题给解决，让对方以后不要同蹈覆辙呢？那当提摩太凯勒这样讲的时候呢，我就在想说，连他的祷告就是说，神，你是在怒中是对罪跟邪恶倾倒你的怒气，可见的神真的是很讨厌邪恶，很讨厌罪，你的漫不经心是一种邪恶，是一种罪，对，你的偷懒也是。但是我愚妄人的恼怒呢，就立时显露，而不像通达人能够忍辱常修。我没有，像神呢，他是透过耶稣基督，他把他怒气收拾回来，然后呢，他让他的怒气是针对罪，把人的罪给解决，这个问题解决，然后让人跟神，让人跟人自己，让人跟别人这个问题呢能够得以解决。所以，哎，我以前都觉得我自己呢 I'm not kind Love is kind but I'm not kind，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但我不恩慈。所以提摩太卡又说，哎呀，我总是，他自己说他自己，这个牧师这么的这么的这么的温柔，竟然说他总是不断被很多人来恼怒，而且呢他会对他们怎么样，真的是藐视、鄙视、轻视，哎，怎么这个就这么简单都不懂？怎么这个这么简单都不会？怎么这个竟然呢，你的道德性那么差？等等等等等等。然后他说：“求你赐给我一个恩慈的灵啊，这样子呢，我们就不会让别人呢对我们的恼怒呢我们就被激起来，而是我们会 overlook， 我们会轻看，我们会不去计较。不但如此呢，是要把对手放在 the possible best 最好的亮光当中。但是呢，我就反思我自己，我有把对方真的放在最好的当中吗？没有。每一次呢，在说的时候， 那好，我就讲，哎呀，这个根源问题，哎呀，这个根源问题。有时候我也对自己真的很 frustrated， 很有沮丧感，很有挫败感。为什么呢？别人看一件事就只是单纯的一件事。如果今天我们俩第一次刚刚在一起同工没有问题，第一次、两次、三次都没有问题，哇，五次、十次以后我会崩溃，我会想说，天哪，你这个根源问题，你这个根源问题讲了多少遍，然后我就忘记了。那神也跟我讲，哇，太英，你这个根源问题，你这个根源问题，我跟你讲过多少遍，你还是这个样子，你还是这样子，像愚妄人，你还是立时立马显露出你的恼怒。那神也这样子跟我讲，但神一次一次都对我很恩慈，但是我并没有。所以其实在每次谈到这种怒气啊 annoying 的时候呢，我总觉得啊，可能任何人来讲这个怒气啊问题啊都很有资格，因为他们已经做到了，我根本都没有做到啊！我不断看这些呢，就是不断反思自己，就不断觉得说，哎呀，神真的是很恩慈，我真的是很糟糕，我对别人真的是很糟糕啊！当别人做错事情的时候，我的理我的逻辑反应又那么快，快到我已经走到前面了，别人都还没有跟过来，所以我们对话都不在同一个平台上。那有时候呢，我都想说，哎呀，慢慢慢下来，连我讲课哦，有一些姐妹就说，老师你已经慢了很多，但是你还是讲得很快。对对对对，我尽可能慢，但我还是讲得很快。那我就在想，我干嘛要讲那么快，其实就慢慢讲嘛，人家重点是要人家能消化嘛。所以我觉得线上上课也有一个问题哦。后来我就跟随堂老师说，你跟他们说吧，让他们呢分组讨论，然后有人带着把上一堂课稍微复习一下，因为这样带着人就等于像是一个小老师，大家彼此分享，哦，我上次学到什么，每个人都去回想一两点一两点，把大家一两点都凑合起来，那就至少这个全部的图案没有拼起来，但也八九不离十，那个重点在那里。至于细节不用记也没关系，因为通常第一次上课不可能马上记得，就像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第一次上课我也没有马上记得啊，那笔记回来再看又看，考试的时候背了又背，到最后不考试了，考完了放假了，我再重新整理一遍啊，那才 I see， 我明白了，通通放在自己脑袋瓜了啊，能够把重点摘要什么的都在自己脑袋瓜了，大概也就八九不离十，虽然不能全面性的方方面面每一点都记住了都体会了，但重点基本上老师要传递的我大概都能够知道了。所以呢我尽量慢尽量慢尽量慢，但是如果同学在线上课程觉得很快的话，反正我们都有分小组嘛，其实最重要都是小组。因为后来我发现在威敏读书的时候，我们下了课吃饭时间两两三三的我通常都会跟一个姐妹或另外一个姐妹，我们就一边吃一边聊，然后就会去用聊天的方式在讲老师今天讲的，这一点我倒是没有想到，那一点他为什么这么想，我们如果要反驳他这一点，我们会用什么样的观点去反驳，他那一点是合圣经吗，他到底这样表述是要呈现什么，那我学到的是什么。所以慢慢慢慢就是在聊天吃饭当中，因为大家都很忙，只有吃饭时间有空，然后可是每次一聊呢就聊一个小时，吃饭其实20分钟15分钟就可以解决，但是因为也是帮助自己反思嘛。那虽然已经让学员呢分组，但是在我这里我自己呢毕竟这个语速太快，不是语速太快，思想太快，不是思想太快，整个人都快。那我就在讲快快快快快，我记得以前在台湾呢那时候呢红绿灯，然后都有开大卡车，那大卡车呢他们要赶着运砂石什么的嘛，有时间压力都开得很快。那有时候呢是我们一看哦没车，我们想闯红灯过马路，结果呢走路一过马路呢，那卡车司机经过就会很生气嘛，因为他必须要急踩刹车，然后通常他们骂我们的时候，骂我们这些的人都说都讲台湾话，那讲好听一点就是你走这么快你急着要去死吗讲难听一点就是你不想要嫁人啊，意思是说你这么年轻就想死吗，你不想要结婚生孩子吗那我就在想，我今天我那么快快快快我干嘛呢可是我又在想每个人有快有慢，那每个人要学的功课都不一样，当然我就尽量慢了，可是呢这也是要请大家为我祷告 当我思想什么都很快速的时候，这个不构成我的借口，不构成我的理由，我就可以对别人恼怒呢，可以立时显露。那其实说穿了，心里面就是没有把对方的利益放在前面，没有为了帮助对方做出改变，以至于问题得以解决哦，没有，我只是顾虑到的就是我自己，所以其实说穿了，我还挺自私的，我还想说，好，我们同工，我做好我这一部分，你做好你那部分，你最好不要给我惹麻烦，特别是不要在最后一秒钟，哦，最后一秒钟那个时间压力真的很大，还没有吃饭就要上课了，然后呢，你就啪啦啪啦啪啦一堆事情。然后我自己的心情就要再花时间去调整，去调整。其实啊，有时候想想自己真的是没有资格做你们的老师。不过虽然如此，但神还是把我们放在彼此磨合当中。其实录完音没多久啊，我们接下来礼拜一，我这边早上7点半，就你们晚上7点半，我们就要开始上课，婚姻辅导。其实啊，婚姻辅导的关系，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你好好去听听提摩太凯勒箴言书，这种以智慧来导航你的生命、你的人生，不是说好，那我就做愚妄人，我就恼怒显露出来，不是，他重点就是我们相同地方多过不一样地方，那我们都是没有神的那种意识形态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去在意别人那种对我们的藐视，以至于。我们也反映出来，当你说话别人不听漫不经心你说 A，他变成 B，然后他照着 B 去回应的时候，大人就会出差错。其实那基本上是人们对你的不尊敬。可是呢，像提摩太凯勒讲的，让我不在意别人对我的轻蔑那种藐视，然后呢，用最好的这种 best light 最好的光这样去看，眼光光照把这个人看的是最好。那但是我们呢，你们当然都是很好啦，但是我呢，我第一个想要就是又来了，又漫不经心。所以呢，如果你第一次、第二次我还觉得 OK，第三次、第四次我开始就会失去耐心，那这就是我的问题。哎呀，我的问题那么多，主啊，求你帮助我，求你赦免我，因为这是我跟你之间出了问题。如果在这种疫情之下，我自己不能够。安静在你的面前，我自己不能够把自己的生命跟你对准，我不能够用这段时间好好来亲近你，那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在乎更多的是我们的琐事，而不是我们坐在别人面前那种很光鲜亮丽啊，带着光环啊，让人家觉得说啊，我们是神学院老师啊，我们是牧师啊，多么了不起，但私下呢，我们乱七八糟的，好像没有神，将来也没有审判。主啊，我想到这里，我真的觉得很愧对你。倒不是因为怕那个未来的审判，而是因为你的爱原本是应该激励我为你而活，我怎么就变成又为自己活？我怎么就在捍卫那个自己的那个 ego 那个自我呢？而不是让你耶稣基督的习性在我里面去成长呢？那就像礼拜天牧师讲到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要藏在里面，remain 一直在你里面。我什么时候动不动就咚咚咚跑出来？那真是求主施恩怜悯我，求你在我身上做人手所不能做的事情，让我再次被你的恩来恩感，以至于我真的能够这样说，像我年轻的时候曾经那样说，是基督你的爱激励我，叫我从此以后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我死而复活的主活。我的父，我的神啊，请教导我，再带领我到加略山，帮助我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怎么叫做基督你的爱激励我，让我从此以后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请帮助我，好让我不是一个愚妄人，恼怒立时显露，好让我真的有你恩慈的灵，可以把别人的好处放在最前面，以至于我能够学习。主啊，我里面咋就那么多那种觉得很委屈？那种觉得又不是第一次了，已经一而再再而三，我里面怎么会有这样子的这种像愚妄人的恼怒 annoyance 那个 annoyance 那种马上就出来呢？那可见的是 主啊，我已经把你给忘了，求你赦免我。主，我就想起来我们这些全职服侍你的这些牧者，现在这种新冠状病情，其实我们虽然不用出去探访，但是我们反而更加的时间上更加的不够用，因为所有的科技我们都要从头学，我们的时间本来就很有限，我们要做的事情也那么多并不是因为在家的电话就少了，线上关怀就少了，但是在这种时间压力之下，主啊，请帮助我们，你对我们一直都是有耐心的，让我们这些服侍你的人，以至于我们被你拆出去服侍这世界的人，我们不是做给人看，而是实在真的是有你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实在是真的把他们放第一位，那样的来服侍他们。我为在家里面做父母亲的祷告，因为孩子不上学，孩子在家，整个作息都乱掉了，父母亲真是讲到也会恼火的，帮助我们有你的智慧，有你的真理，知道怎么去把对方的问题解决掉，而不是捍卫我们自己里面那个自我，是怎么样帮助对方，为了对方的好处。主啊，请帮助我们轻看轻看轻看别人的这种过错，只有你的爱真的能够遮掩，不是掩饰从此不管，而是真的能够解决问题。请帮助我们这些在你面前要服侍那些在我们之下比我们弱小的，不管那些是我们的家人或是主内的肢体，请帮助我们，给我们你的爱，也给我们你的真理，给我们你的恩慈的灵，请帮助我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